咱们上节课开课说这个应佛友要求，在讲课中间呢插讲一下《华严经》的觉林菩萨记，这个很有意义啊。咱们刚开始学为师不久，觉林菩萨这个十个颂子呢，就是一个完整的为师课，虽然很短，但是呢讲得很精彩，很透彻。你看这个觉林菩萨，他怎么在这个十个偈子里头能把为师的道理啊说得非常的明白透彻啊？这个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理解了觉林菩萨这十个偈子呢，这证明我们为师啊，就是学的还是这个比较符合佛说的啊。所以呢插一下也是很有那个，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上节课有一个口误，我说《华严经》有三个译本，我当时说的是一个是40品，一个60品，一个80品，实际上是一个40卷，一个60卷，一个80卷，一个口误。上节课讲了这个六个偈子，还剩四个，这节课咱们就接着讲。在讲之前呢，这个把前边这六个偈子的思路总结一下，这个说一点学习方法的问题。你想一下，我们在世间学任何一门课程，学是一方面，我们还要拿出大量的时间来复习，来这个理解、反复思考，然后还要这个做作业，甚至留这个就是去应用的作业，这样你才能理解好。更何况佛法呢，是一个我们凡夫从来连想象都想象不到的这么一门这个，可以说不能用高深，因为什么呢？因为高深，你用世间的这些知识高进去、深进去，可能就能想到，这个是你怎么高深都想象不到的，不可思议，真实境界，我们凡夫从来没见过。佛一说出来这个真实境界呢，又很简单。就是我说的那个一句话就可以把佛教概括，就是我们凡夫是在梦中，佛是醒来的人，佛告诉你他怎么醒来的方法，这就是佛教讲的道理。这个道理呢很简单，但是很难让人相信，跟我们凡夫的经验感觉正好相反。我们感觉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是真实世界当中，佛说这个反而是在梦中。说还要再从这个梦生死长梦当中醒来，这个很难相信。像这样一个很难思议的这样的一种也算理论吧，你怎么可能说我就听一遍我就明白了？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这是有的人说，我听一遍我觉得我明白了。实际上你说你在这听一遍觉得明白了，这里头已经有你前前生中很多次的听，很多次的，这个那个雄厚的基础在那放着，你才会有这个因缘，才会遇到这样的佛法，听到了呢，才会感觉不反感，感觉这个就是，甚至还感觉这个听着很欢喜，这都是需要虔诚很深的善根才能这个做到的。所以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要这个尽量的抽出一些时间来啊，要反复的来听，反复的来思维，要重复。我现在呢，先把前六个偈子的这个思路总结一下，因为这个在详细讲的时候啊，这个详细讲有一个好处，是可以把一个小的道理讲得很细致，也有一个坏处呢。讲得越详细，他越容易把那个最大的道理给忘了，都钻在那些小的细节里头了，就忘了这个细节是在说明什么问题，他为那个大道理是在大道理当中的位置，它的作用，就容易这个忘掉忽略，到最后听了半天，最后让你要明白的是那个大道理，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是梦，我一开始也跟大家说了。一开始我就告诉佛教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我说你听了这句话呢，一定是感觉我现在有无数的理由不接受你这个 反对你这个理，说你说这是梦。我有无数的理由可以说这不是梦，这是真的。但是呢，我们感觉我们找不出一条理由来，就是非常确信的、非常坚决的说有一条理由证明说这是梦。但是呢，我告诉你，就是说，如果你学佛学的这个，学到家了，什么叫到家了？你就会变成，你有无数条理由来证明这是梦，你找不到一条理由来证明这是真实的。而且这个并不需要好像要学多少多长的时间，不在时间长短，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就在你呢首先说是有没有因缘，有没有善根，你听不听？哎，只要你听的话呢，应该是这个就是并不是特别复杂的道理。这个就是说，那就是说这个不可思议，怎么我们现在能这个思议下来了？还是靠善根啊，所以这个唯识的道理呢，你看就像觉真菩萨偈讲的这个十个偈子很短，但是呢他把这个唯识的道理啊讲得非常清楚。现在我就来捋他的这个思路，他怎么在这么短的话里头完整的把唯识的道理说得非常清楚呢？他第一个送的，他先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所有的人都接受，这是没有问题的。他举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一个画家在墙上涂了好多的颜料，然后人们呢站在这个墙面前的时候呢，他就会虚妄取意象，就是他就会虚妄，就是我们脑子就开始妄想，从这个墙上的颜料里头呢要取出跟颜料不同的东西来。哎，比如说哎，这个人画这条河啊，这个清明上河图画得很这个细致。哎，那个说这个人画了几匹马，哎，那个人说哎，他画了几头牛。实际上这个墙呢，墙上呢既没有河，没有船，也没有马，也没有牛。哎，他就是墙上涂了一些颜料，但是人们呢虚妄取意象，就可以从这个画里头取出很多的跟画不同的、跟颜料不同的，实际存在的只有颜料，就是一个人涂了好多颜料，这是实际存在的。然后那个虚妄取的意象呢，是一点都不存在的。哎，说他画的马、画的牛，这个是里头连一根马毛也没有，连一根牛毛也没有，哎，一点都没有。你看举的这个例子呀是非常清楚的，大家注意后边说的道理就跟这个例子是完全一样的。后边因为现在咱们是总结，我就把它对照的明显一点。后边他说这个例子是来比喻什么呢？就是比喻我们这个世界上呢，实际上只有心，没有心中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后边有句话叫做这个心如工画师，哎，心如工画师，就是说我们现实存在当中实际上只有心，这个心就好像那个画家一样能画出世间，这个我们这个心呢就能画出很多的图画来。五蕴悉从生，我们画出来的这些图画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画家画的那个水啊、船啊、马啊、牛啊，这就是画出来的图画，这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五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但是呢这个五蕴是一点点都没有的，只有心，只有一个画家在墙上涂了一些颜料，你从画里头看出来的东西是一点点都没有。这个画画这个例子我们大家是承认的。哎，现在呢我对比过来，就是说觉真菩萨要对比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众生只存在心，心外的一切法，包括我们的这个，不管你这个世界，你自己的身体，你所有你能够看到、听到、想到、感觉到的一切，都是那个画里头的东西， 都是虚妄取的意象，都是一点点都不存在的。这就是他用那个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比例子，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为了说明这个道，当然这个里头需要这个有很多解释，就是说你要是光拿出这个结论来，就好像我说我们是梦啊，这就是佛教全部的道理，你当然不会接受。哎，这里头就要我们来学习，来这个讲里头的道理。现在把这个主教我们叫中心思想总结出来了。哎，就是说觉灵菩萨呢用一个画画的例子比喻了我们世界的真实状态是三界只有心。哎，到后边还会讲佛也是只有一个心，我们众生也是只有一个心。哎，只有心是存在的，这个心就像那个画家，他画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就是我们凡夫看到的，我们叫虚妄取的意象，也就是我们意识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前边我讲过一个基本道理，就是说我们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实际上也是意识分别出来的。如果没有意识的帮忙，我们看不见任何东西，听不见任何东西。哎，这个道理我们在前边已经学到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心理解成意识，就是说，世界上呢只存在心，这个心分别出来的心外的一切法，实际上都是妄想，都不存在。哎，都像我们从画里头读出来的东西一样。好，这是中心思想。觉灵菩萨因为这个中心思想大家不好接受，所以这个觉灵菩萨呀在中间还来了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呢就是第一颂的最后一句话跟第二颂，咱们来读一下啊。第一颂说，譬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虚妄取意象，这是他举的这个例子。下边呢大种无差别，就是他来举了一个世间的理论，这不是佛教的理论。哎，这是这个世间很多这个智者吧都这个都就是用这种理论来解释世界。中心思想出来了，这个呢我等一下再过，为了这个就是把这个中心思想更加突出，我在这儿呢再稍微的这个补充一些啊，也算是重复，用不同的话不同的例子来重复。但是就这样重复呢，恐怕大家听下来还是这个不好接受，所以呢还需要多次的重复。我先来重复一下他举的这个例子，说一个画家他画这个画一幅画，实际上呢就是分布诸彩色，就是在那个他在布上画，在纸上画，在墙上画，就是在这个布上、纸上跟墙上干什么呢？分布色彩，分布颜料。哎，这儿涂块绿，那儿涂块红，这样来这个分布材料。他的功夫，这是实际存在的，画家跟颜料是实际存在的。等着他画完这幅画的时候，实际上存在的什么呀？还是有一个画家，有一些颜料，这是实际存在的。然后不存在的什么呢？就是人们来看他这幅画的时候呢，人们就没有人说这个画家画了好多颜料，没有人这样说。哎，我们都习惯了，我们一看啊，这个画家画了一匹马，那个画家画了一头牛。哎，就好像我们看到我们面前，谁也不会说虚妄出来了很多影像。哎，谁也是说啊，我看见人了，我看见桌子了，我看见什么，哎，都是说具体的东西。我补充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画的这个本意啊。上节课我们提到了那个现代派的绘画，说现代派绘画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它不要主题，它就是往上抹颜料。哎，它不要主题。然后你看说这个怎么叫你看懂了呢？你要是问说你这画的是什么呀，他就说你说错了。哎，你这就是不懂绘画。画画不一定非要画什么。哎，我是表达我的这个心情，我就这样抹， 你看了之后，你能不能体会到我的我要表达的心情？你体会到了，哎，就是这么几块颜色，就跟我说的那个拿个大拖把，哗哗哗横着一画，你去体会去吧。那个画让人是什么体会呢？这个画家说呀，他说我想让人体会一种什么呀？他蘸的是非常淡的粉红色的这个颜料，就弄一个桶，弄了一点，弄拖把，就横着那么哗哗一拖。他说我想表达一种啊，就是让人看了之后很轻快，很明快。那个粉红色很淡的话，他那个在白，他那个我不知道他是在什么上边啊，应该是布吧还是什么，就是涂了之后啊，哎，给人感觉很明快，很这个现在说啊比较阳光的一种感觉。哎，如果你看了之后呢，心里头有这样一种同感，哎，你这就是看懂了。如果你非常欣赏，哎，你就会认为他这个画价值很大，就拖吧拖了两秒钟，哎，你就会花很多钱买那个现代派绘画，卖的还很贵。这个绘画的本质在现代派里头表现的比较典型。我举两个什么例子呢？有一次西方举行一个现代派绘画展，其中的一个画家呢，到半个月之后啊，他去画展上转了一圈，转到他的画前头的时候发了火了，说你们给我把画倒着挂了半个月，说把你们组委会找来这个一通这个这个这发火，你就可以想象到现代派绘画是什么绘画。那个组委会什么，那也是艺术家也是画家，那个他让他这样挂的时候啊，那肯定不是工人决定怎么挂的，这个让他这样挂的那个人呢、啊、他肯定觉得这幅画呢这样是这个是最好的，哎，是正着的。你可见那个，也就是说你很难理解这个那叫画，哎。还这个补充一个例子，说明这个画的本质。在美国呀，有人搞恶作剧，他呢现在有很多动物会画画，你们在那个网上可以搜到视频，电视上也演过，有大象啊、猴子呀、猩猩啊、海豹啊、什么这个牛啊、马呀，哎，会画画，而且画的相当不错。有的是画这个古典派的，像那个泰国清迈搞了一批象啊，真的就像人一样，那个他画一个大象，哎，他就能把那个大象的那个形体记住，先头一笔从鼻子开始，头顶怎么拐弯，身子一直到尾巴，哎，一笔勾下来，然后到后边那个墨不是少了吗，他还能到那个线那啊去重新把它描黑，而且描得非常准确。然后那个鼻子呢要双线，哎，这边前腿，然后还有比例透视，前边的腿挡住后边的腿，哎，画的。然后那个鼻子上还要卷一朵花，然后到最后呢还要让那个鼻子拐一个弯卷住那个花。那个呀，说老实话，那个他就跟小孩学画画一样，已经没什么稀奇的了，哎，动物智慧也很高。但是呢有一些动物画的是现代派绘画。我们说了，什么叫现代派绘画？就是抹颜色没有主题，而且画得非常棒。我跟你说，那个那些动物啊，绝对前生是现代派画家。海豹什么，那个我本来下载了一些照片，你们自己上去可以去看去啊。画得非常有味道，那个用笔啊，那个用得非常熟练。然后这个恶作剧是怎么搞的呢？他把一个美国一个大象画的这个现代派绘画，跟美国一个著名的现代派画家的绘画，两幅画啊，寄给了很多有名的画家，让他们给评论一下哪个画画的好。结果回应回来之后呢，大部分画家说那个大象画的画画的好。我想了一下，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什么呀，你现代派绘画没有主题，那个动物啊比人要没有主题掌握的好。人因为虚妄遍地多了，他没主题，心里头也是老有一些什么想法掺和进去，是吧？那个动物脑子比较简单，哎，人家就是凭那个前生的记忆，哎， 就是这个喜欢色彩，喜欢画画，哎，反而人家那个想法倒比较少，哎，画的那个真是现代派，没有主题，哎，都说大部分都说那个大象画的好，这也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说明啊，这个画画的好坏完全看你人的主观感觉，虚妄取臆想。你要是说那个大象画的比那画家画的好，那画家真是白花了。那些，你像那些现代派画家不是开玩笑的，那都是正牌的大美术学院学了多少年，都是高材生佼佼者才能成大画家的。有人说毕加索那画我也能画，毕加索你开玩笑，你看人家画的那个素描，画的那个油画，哎，那功夫都深着了。你这么一看呢，那些大画家白学了，还不如人家一个大象，就随便画一画。所以呢，这就是说这个，实际上这个道理就说明什么呀？就是比喻我们现在世界的上，说，哎呀，这个人生意义是多么伟大，多么高尚，人们现在都在给人生找意义。说白了，说透了，瞎掰，哎，跟你说，真正现在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呀？是。鼓励贪嗔痴，人生的意义是鼓励贪嗔痴。你去看所有的宣传，所有的电影什么，就是鼓励你争名夺利，抢权是这个杀人放火是都是英雄光荣的啊！你看美国现在世界上是最威风，最威风就是什么呀？就是想打谁打谁，想这个。啊，说别人这个什么有悲剧啊，什么杀人造成伤亡，好，他那个军队一来了，谁的伤亡也不如他伤亡的厉害啊！打现在世界上主要战争都是美国打起来的，你说谁是这个流氓啊？这都是不用说的这个事实，哎，鼓励贪嗔痴，哎，都认为呵，这就是英雄啊，布什就是英雄，都是这么认为，鼓励贪嗔痴，你去看。这个歌颂爱情，歌颂这个什么，哎，就是贪嘛，哎，这个越搞越痛苦，越贪越痛苦，这个道理大家应该是都承认的，谁越贪越痛苦，你越放下越这个轻松，哎，现在我们世间把这个方向搞反了，没有意义给你找了一个错误的意义给你那个呵呵，所以佛法呀，就是来减少这些，叫释迦佛在《金刚经》说，在那个燃灯佛所有所得没有？没有所得，为什么呀？燃灯佛是让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你就成佛了。哎，搞错了，人们把方向搞颠倒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在那个画前边站着站着，虚妄取意象，本来没有意义，非要从里头看出意义来。我们的实质，人生实质是这个。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见过雨花石，哎，南京很多。雨花石是什么呀？就是河里头冲下来的石头，鹅卵石。但是呢，比较漂亮，什么漂亮？上边的图案漂亮。哎，人们捡回来之后，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石头，可是你到那个南京，那次到南京那个大成庙里头，正好是雨花石展，进去一看，好家伙，一个几十万的上百万的都有啊，就是雨花石。说这它这个值钱在什么地方啊？就全你要是称一称那就是石头，哎，你要是做什么石粉啊，那就是一个价。但是人们呢，就从里头虚妄取意象，他就能取出来石头里头没有的东西。哎，他就拿着那个图案看，看说这像什么呀？哎，看说，哎，这像黛玉葬花。好，这个就值20000。你里头有一个叫，好像叫什么王，我也忘了是雨花石王还是什么王，块头比较大，里头那个也是，就是有一些黑影。像什么呀？他说像这个叫东坡醉酒，像苏东坡醉了之后在那半坐着，哎，旁边呢对面还有一个书童，哎，一个竖着的黑影， 你要是在那儿，你要按照他这个想啊，还真是越看越像啊。那个衣服折的也出来了，脸也出来了啊，这个什么气氛也有了。哎，好，这就说给是多少？给好像有人要100万都不卖，这里头的都在那写着了，这是广展出都不卖啊。你就知道这个工画师画画。你看这雨花石，这是完全自天然的石头，哎，人们拿出来之后虚妄取意象，它就值钱了，哎，它就不是石头了。人们买它的时候就不是买石头了，哎，就是买什么呀，就是买虚妄取的那个意象，看你谁会取。后来我看了这个网上，现在你也能搜到很多很多，如果一开始你不看那个题目，说老实话，你看不出那个石头啊，有很多那样的，你看不出有什么高明的地方来，乱七八糟的。但是你一看他起的那个名字，你再照这个名字再去看，越看越像，越看越精彩，越看这个简直就是千古一绝啊，就不得了了，弄得你也就迷了，弄得你也是好像就花多少钱买都值得。然后我这做了一首打油诗，呵呵，念一下。譬如雨花石，顺河滚过来，虚妄取意象，掏钱买妄想。我们现在啊，就是在掏钱买妄想。人家别人说这个有意义，我就去争；人家说那个有用，我就去抢。实际上抢了个什么呀？抢了一个增加了贪嗔痴的毛病，增加了烦恼。你越抢的厉害，烦恼越重，你的痛苦越多，哎，这就叫虚妄取意象，哎，完全是人们啊，就是你像人们像价值观不同，各个民族价值观不同，可能有的地方就对这个图案特别喜欢，有个地方就认为这个图案很不吉利，是吧，哎，有的就很厌恶，这都可能的，完全是在人的虚妄取意象。哎，那天从那个北外那个地下道过，有很多小贩儿拉着就跟街上那个红布那个大字标语是一样的，六个大字，一个红布拉的大标语，大白字儿，卖石头的叫什么呢？卖感觉送石头。你看他把这个本质啊，我说小贩儿真是这个聪明，他把这个本质说得非常透彻。我不是卖石头的，我就是卖感觉的，你感觉这个好，好，我就卖给你感觉，卖给你这个感觉，你说值多少钱，给你多少钱，然后呢我把这石头送给你。石头不值钱，就是那个感觉值钱，你要是没感觉就一分不值，你要是有感觉那就难说了，哎，再加上那个小贩给你再这么一虚妄，再给你取一取，再给你哄一哄，那越说越精彩，哎，所以呢我们现在看透这个绘画的本质了，也就是说什么呢，实际上有的跟人们执照有的呀完全是两回事，说那执照有的那个是那么大的价值吗，那完全取决于你的主观想象，你认为它值钱那就是值钱，这个东西呢是不是啊，你就愿意掏钱，你就愿意掏钱买那个妄想，哎，完全取决于你的主观概念。你要说的不值钱，你比如说我吧，我原来没学佛之前也买过几块石头，不多，哎，后来学佛之后，哎，顾不上了，我现在连看都不看。那他那一堆石头，他甭管怎么吹，他对我就一分不值，哎。所以呢，这是绘画的本质。然后觉林菩萨就用这个很明显的例子来比喻我们世界的状态，现在就是什么呢，三界唯有心，大家呢这个不知道这个，不重视这个心，反而呢把心外的虚妄法，根本不存在的法当成真实，在那儿拼命的争抢夺打，是这个，你看世间人为了什么呀，你说 叫什么名利地位，什么这个财啊色呀、啊，什么、反正就是人们争的这一切吧，都是心外的东西。有谁去争这个心去啊？尤其是现在这个近二三百年，这个科学发达之后，科学是绝对是唯物主义。什么叫唯物主义？只有物质是真的，是真东西。哎，思想想什么无所谓，真正存在的东西不重视，认为无所谓；实际不存在的东西，认为是最宝贵的。嗯，你看这个世界这个乱劲儿，乱在哪儿啊？就是为了抢那个不存在的东西。这是这个杰里菲萨说的这个句子的这个本意，举的这个啊。现在呢，我们来简单过渡一下中间他过渡的这个理论。因为直接拿这个比喻啊，直接去比喻说世界上没有心，心外一切法都不存在，我们是肯定不接受的，因为跟我们无始以来执着的习惯不一样啊，哎，完全相反啊，哎，我们说有的呢，觉林菩萨说没有，我们说这个没有的，比如说现在科学就认为精神只是物质的一种附属的这个副作用，哎，就是物质什么高度发展之后这个一种这个就是副产物，哎，就是发展到是动物之后，哎，这个物质呢它就会产生一种精神作用，哎，精神作用实际上是他认为这个东西不是真的，哎，就是一种妄想，就是一种虚假的东西，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精神是不存在的，哎，人一死精神就没了，这是科学的这个观念。我们那个就是唯识讲的跟这个道理正相反，人不好接受，所以觉林菩萨呢拿一个世间理论来过渡一下，就是说不是佛教的理论，就连世间的智者聪明人他们都知道一个道理，知道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在当时呢，在这个印度的社会啊，有很多求真理的外道了，这个外道没有贬义啊，外道就是指的佛教在讲法的时候，所有佛教之外追求真理的派别都叫外道，就好像我们说外国人，哎，外省人一样，哎，他这个没有贬义。这个很多的外道啊，都承认一种理论，就是什么呢？就是认为这个我们面前的这个现象啊，这个物质现象啊是不真实的。这个认识是这个很深刻的。现在我们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世界上啊，就是还有大量的这样的智者，就是绝对人数是不少的，但是在整个人类当中占比例是很少的。怎么讲呢？就是现在从上世纪哲学的主要流派已经是语言分析流派了。什么叫语言分析流派？就是哲学发展到上世纪占主体的最先进的最高明的哲学全是在分析语言。为什么是哲学搞分析语言？说哲学不是研究世界的吗？世界的本体不是物质吗？哎，你应该研究这个物质是怎么回事，精神是怎么回事，是吧？咱们一直都是说叫物质是第一性还是精神是第一性，这是这个好像分两大派的。哎，说物质是第一性，现在就是唯物主义。他说精神呢是物质发展到变成动物之后产生的一种副作用，哎，附属的，物质没了精神就没了。然后那个说精神这个唯心主义呢，就是说精神是这个第一位的，比如说上帝啊真主啊，就是创造这个世界的这个那当然是一种精神。还有的呢就像黑格尔，他就直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他叫绝对精神，哎，也是精神产生物质。精神产生物质的这个呀，就比那个说物质产生精神的呀，说老实话就要高明一点，哎，因为这个说物质产生精神的这个呀，这个它解释很多现象太矛盾太多，水平太大，哎，说这个精神产生物质的呢，要比那个要解释的范围的解释现象的范围要广得多，哎，就是很多所谓特异现象、特异功能啊，它就可以解释，科学就解释不了。你像现在这个大量的不管中国外国古代及现代，就是这个叫灵异现象，哎，鬼道众生出现跟这个人道这个表现出来的时候， 你那个所谓物质的，就是说人死了精神就没了，那个你就一下就给推翻了。哎，但是呢他这个精神为主的这个呢他就可以解释。哎，所以呢这是，但是发展到上世纪呢，竟然这个哲学呀，他们越研究越研究啊，发现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切现象啊，包括物质的包括精神的，他发现都是虚妄的，都不是真实的。最后分析到那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它真实是什么。最后他们分析到了世界的本质就是语言，就是我们说有什么都是我们人说出来的，都是我们人想出来的。我们人说这个世界是物为物的为心的，说这个世界结构是什么的，都是我们人说出来的，这个是很精细的，但是他们挖掘出来了，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它是什么。所以上世纪的哲学呢，主要的流派最先进的流派全在研究语言分析，就分析这个语言是怎么产生的，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说。当然呢他研究不出结果来，他里头最研究的最细的最先进的叫现象学。现象学基本理论就是什么呢，这一切现象，我给说一下现象的定义，大家都可以知道这个现象是虚假的。你去查字典，什么叫现象？现象的定义是人们能够觉知到的，或者说知觉到的一切情况。现象，什么叫现象？是人们能够觉知到的、知觉到的一切情况。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想到的一切情况啊，全是我们人知觉到的。我们人觉知，觉是感觉，知是通过分析、比量分析推理出来的。比量分析推理出来的东西，我们知道肯定是因为你是想出来的，推理出来的肯定是不存在的，肯定是虚妄的。但是人们呢会认为我们感觉到的是真实存在的，错了。你看到这个现象的定义，现象是人们知觉到的、感觉到的一切情况。就是你看我们看到的最大的信息是颜色，我们讲了颜色不是客观存在，颜色是我们人在看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眼识跟意识合作，经过非常大量的工作，在你面前用你自己的意识的语言给你展现出来一种颜色，是你意识展现出来的。声音也是，世界上本来没有声音，是你的意识啊，分析了这个叫听觉神经传给大脑皮层的电脉冲，那个电脉冲绝对不是声音，这个意识呢把这个电脉冲翻译成声音，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的声音。色声香味触更好理解了，你感觉这是凉的这是热的，那完全是你的主观感觉，这个世界本身根本没有感觉，根本不会世界说啊，世界感觉很热，世界感觉很凉，它物质根本没有感觉，必须你有一个人才有凉热轻重什么这个硬软，这些感觉都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也就是说我们人感知到的一切情况全是我们的虚妄取对象，就是全是你的主观感觉，这我们感觉不到一点点客观存在的东西。你就从这个现象的定义就能够知道，我们人看到的一切呀，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就跟你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你也感觉你看到了很多外边的东西，听到了很多，感觉到了很多，想到了很多，但是你醒了的时候你就知道昨天晚上在梦里啊，你一点点外境都没感觉到，你梦见了很多人，梦见了很多事情，你实际上你昨天晚上在床上睡着的时候，你前五十都休息了，第六十也大部分都休息了，只有是很少一部分意识在那活动，它靠回忆在活动。 他那个回忆就是在你的那个身体或者大脑里头是没有一点别的人，没有一点别的事情的，完全凭你自己的心的回忆就可以让你就好像你见到了很多外边的东西，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一样。你想一下梦里头你都看到什么了呢？你就是看到现象了，看到颜色了，听到声音了，有感觉，有你的想法，就是色声香味触这六种信息。你用这六种主观感觉就可以创造一个你感觉好像真实的发生的事情一样。你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现实，你梦醒了，你现在感觉到什么了？比梦里头多吗？你一点点都不多，你现在还是只能看到颜色，听到声音，你的感觉，你的想象还是你的六种主观感觉，你比梦里头一点新的东西都没有，还是这六种主观感觉。所以你现在跟梦呢有什么区别？没有一点区别。如果你在这儿坐着坐着听着讲，突然你醒了，没有什么奇怪的，无非就是说我做梦的时候梦见我听讲座了，哎，我突然我醒了，哦，原来我是在做梦听，不是真的听，就这么简单。但是你在梦里的感觉的时候，你听讲座的时候，你丝毫不会怀疑说那是假的，哎，那是梦中，你绝对认为那是真的。说为什么我不会怀疑他是做梦呢？他不会感觉他是梦，感觉是真的呢？因为你在熏习的时候，那个记忆的时候啊，全是当真的熏习的。你像你现在，你不是就把这个生死长梦你直到为真实的吗？你现在就认为我真的是有桌子，真的是有这个好多人，你熏的时候就是一种认为这是真实存在的感觉。所以你在梦里头再把这个记忆拿出来的时候，他当然他认为是真实的感觉了。哪怕你回忆起这个梦来的时候，那个梦非常的离奇，那个情节非常古怪，但是你也没有它不是真的感觉，不是真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呀？因为你所有的记忆的材料它熏习进去就是这是真的，它升起来的时候不会变。你记忆是真，记忆是记得说这些都是真实的，升起来它当然还是那样的那个感觉。如果你老在这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五蕴皆空，什么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耳鼻，如果你老在这熏这个呀，这个梦就有点危险了。你这个熏的多了，到梦里头它也会升起来。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学为实的，做梦经常在梦里头就感觉，哎，说这个就是梦里的想法就是这个佛法的想法，哎，因为他平常老做如梦观如梦观，哎，做的多了，梦做梦的时候他也是在做如梦观。你如果这样的话，慢慢这个说我们为什么会醒，为什么会开悟，道理就这么简单。你要是老记五蕴皆有五蕴皆有，你这个梦就不会醒，哎，他就老是知道那个梦是真实的，就这么简单。你现在老熏心经，老熏佛法，老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到梦里头也认为它如梦，也认为它不真实，这个梦就危险了。我们大家都有经验，你什么时候做梦梦的那个突然就你能意识到，哎，这好像不真实，这是不是梦啊？那个时候实际上你已经处于半清醒状态了，你才会有那个感觉。哎，那你一有了这个想法的时候，那很快就醒了。说我们怎么从生死长梦当中醒来，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你就老告诉自己说，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没有真实的，全是唯有假名，一切都是这个不存在的。哎，无眼耳鼻舌身意识，你就老熏习这个梦就快该醒了。当然这是这个从道理上讲，实践上我们现在说无始以来熏了很多五蕴皆有的那个种子，哎，现在我们当然也不是这一生刚开始啊，但是总是比那个量要小。为什么证明小呢？你没醒就是一个证明，你实际上也不用熏多大的量。我们说过，你只要把阿赖耶识大海的表面的那一层 就是正在升起我们现在梦的这一层，你把它给其中的一个环节给破坏掉，那个梦就升不起来了，你就看见五蕴皆空了，就哎，就照见五蕴皆空了。整个佛法的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哎，解脱的方法也就这么简单。但是说这里头，有的人说我相信啊，这个是梦，五蕴皆空。你就这样反复熏习也还不行，为什么呀？你这个相信的质量差。你这个要这个就是说相信到什么程度呢？要达到圣洁。什么叫圣洁？就是非常坚定。别人提出来疑问你能回答，你没有疑问，那个质量就高了。在照见五蕴皆空之前，要达到圣洁，就是谁跟你辩论你都不会动摇。哎，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把所有的道理都搞清楚了，就好像玄奘一样，哎，谁跟他辩论他有把握保证我能给你讲清楚，保证是你的观点不对。哎，要达到这种程度，这个质量你熏习这一熏习这这个依据，那个力量不得了。你所以我们不要理解那个一看金刚经，哎，佛说了，说如果有人能受持读诵金刚经啊，他这个福德比什么你把这个什么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功德不能比，什么这个反正就说了很多话都不能比。你注意什么叫受持，不是说我请了一本金刚经这叫受持。受持的意思是你接受，你得听懂佛说的道理，而且要接受这个道理，说佛说的对。持是不忘，你接受这道理，说哎，说一切如梦幻泡影，我觉得对啊，放下，然后你就一切又跟原来一样当真的，又去吃饭睡觉干活上班去了，哎，这就不叫持，那叫受了没持，哎，你还得持，就是要按照佛说的那个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呢，应作如是观，你应该这样来看待这个世界，那叫持。受持读诵，哎，所以这样懂道理，你还要按照他的道理来看待，那样看待世界，这样功德呀，才超过人家那个说什么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开玩笑，我们现在让你就布施这一个身，你能下这决心吗？人家是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布施了多少身体，比不上。你受持读诵金刚经四句偈，你如果能为人解说，那当然更是这个功德大了。所以呢，你要就是说你对这个道理的理解非常重要，哎，理解的深浅非常重要。现在还接着说这个现在我们那个现在的世界的哲学家，就是智者们呢，他们已经发展到了知道，他们我跟你说他两句话啊，这个现象学的祖师爷怎么说话啊？他说语言破碎之处无物存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把语言给取消了的话，语言破碎之处世界上就什么都没有了。也就是他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不是我们说有一个世界的话，我们如果不说有一个世界，那就什么都没有。就是说是究竟这个世界是物质第一性呢，还是精神第一性呢，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各种理论吧，实际上就是本质就是我们说是什么，分析的已经相当的精细了，相当的透彻了，这话说的。但是呢，有的人说，哎，这不是快跟金刚经差不多了吗？佛说诸所有法无非假名，哎，就是说一切法都只是一个空名，哎，这不是跟佛不一样，他是在现实当中找真实找不到，他找到最后找到，他说其实就是我们说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世界，他是找到这儿了，但是他的心里头，他虽然不能说这个客观物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他没有证据啊， 但是他心里头是坚信的。他只是说我现在证明不了，我现在找不到，我看不到物质，哎，我找不到证据，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先不说。我研究研究闹了半天，到今天我们人的知识闹了半天就是我们一个说法，就是一些语言，哎，但是实际上他心里头呢，他是坚信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哎，这个是很难动摇的。就好像我举过好多次那个霍金啊，当代爱因斯坦，霍金他说的很明确，物质就是我们一个假说，而且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哎，我们现在找基本粒子就是在找物质，找不到，哎，现在的那个基本粒子都是假说出来的，哎，但是说他这是跟佛法接近了没有，跟佛法一点没关系，他认为这个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世界是物质的，那是肯定的，只是我现在找不到证据，暂时证明不了，哎，所以这个心里头啊，就是他嘴上说的，哎，跟那个心里头他是没法说，他认为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但是证明不了，你科学家嘛要严格，证明不了就没法写，就好像我说的那个中国大百科全书上边没有颜色这个词条，哎，为什么呀？他知道没有这个东西，没法写，没有东西怎么定义啊？他老老实实写一个什么呀？色觉，你查，只有一个色觉，就是色觉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人的一个颜色的感觉，哎，你去查百科全书，只有色觉这个词条，没有颜色，这就是。科学家一认真起来啊，哎，他是，你想他不想把颜色写上？颜色是我们人，就是85%的信息来量，我们就是说我们取得的一切信息，其中85%是颜色，通过颜色取得的，这么重要的信息来源，他不想写上，他实际上相信，就是说承认这个事实，但是呢，他没法写。哎，没法写，写起来呢，真的颜色就是一个感觉。哎，这个跟他心里的执着完全两回事儿，就是写到纸上他没办法，只好那样写。说这些干什么呢？就是说，世间人呢，其实也不是都是特别笨的，哎，还是有聪明人的，他们呢也在寻求真理。在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印度的外道，他在佛陀出现之前，他们寻得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现象呢是虚妄的，是假的，说是什么引起的这个现象，它的本质，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他用一种什么理论呢？说他说这个后头肯定有一个本质，就是这个引起物质现象啊，就是我们这个精神现象，一切现象它肯定有一个原因，他把这个原因猜测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呀有一种我们看不见的存在，这种看不见的存在呢，能够引起我们能够感知到的这一切现象。这个看不见的存在是什么呢？这个他们就用地水火风四个字来代替，这个不太好理解，容易被人误解，所以我呢找到现代的一个，也不准确，但是呢就帮助大家理解吧，就是我就把它这个地水火风定义为相当于能量，能量我们看不见感知不到，哎，但是呢它可以产生现象，它可以产生现象，从那个爱因斯坦公式出来之后，就说能量质量能够相互转化，也证明了这个确实是存在这种，就是可以变成物质，也可以把物质变没有，变成能量。你比如说原子弹一爆炸，本来它是由原材那个核材料的，核材料一爆炸，核材料固体的东西没有了，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一股风了，哎，变成破坏力，哎，它就是物质转化成能量了。所以呢，证明能量物量，这个能量是存在的，能量可以形成物质，物质可以形成能量，可以互相转化。古代的那些智者呀，他们也猜到这一点了，就是世界上存在一种能量，这个能量呢，它在因缘聚合的时候，某种条件下，它就可以表现为一种固体的物质， 某种情况下就可以表现为液体的，某种情况下表现为气体的，大概是跟这个材料的紧密疏松一点有关系吧。所以他就猜想啊，这个能量他也不好说，因为看不到嘛，所以他就用四个我们看到的东西来代表地水火风。实际上并不是指的地水火风，指的是什么？地就是指的那个能量本身，水火风是指的什么呢？是这种能量啊，它的水跟风啊可以说是这种能量稀释的一种存在状态。就是能量如果用地表示，水就是这种能量如果稀释一下呢，就当然它就是稀释的状态，然后再稀释就变成风。火呢是里头促使这些变化的一个因素，就是温度的高低。你比如说水温度低了呢，它就可以变成冰，变成固体，温度高了呢就可以化成气体。哎，火是这个温度是在里头促成它们变化的一种因素。反正古人就是想到了这么四种因素，认为这四种因素的聚合，互相聚合，哎，就可以产生固体、液体、气体三种物质现象产生。这是古人的一种猜想，跟现在呢智者呢猜想呢差不多，跟爱因斯坦也是啊，能量物质互相转化，水平差不多。说能量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好像还世间理论，就是除了佛教还没有人这个再深入一步，因为就光这个能量就已经感知不到了，就是猜了。你像现在我们好多科学家呀，我现在说的这个能量，这个这是顶尖的，像爱因斯坦呐、什么他们你一般的人理解不到这一步的。现在大量的科学家像找那个上帝粒子那个是干什么呀，他还认为也不是，他现在接受这个能量理论了，这个接受能量理论了，所以像提出来的那个弦理论啊什么，这实际上就是能量转化物质。但是人们执着的一个呢，还是认为就是说好像这个物质是最小的粒子组成的，还是这么个基本思路吧，这是一般的科学家。好，这种世间理论呢，我们总结一下，它是用什么理论呢？就是他认为现象是假的，这个没有问题了。谁是现象的原因？他认为是一种我们看不见的能量，看不见的存在，是这个的原因。这种理论呢，他首先他就认为啊，这个像我们看到的这物质啊，这些是假的，是不存在的。真正存在的是那个能量，一切取决于能量，不取决于这种外种现象。这个如果人不太好理解呢，我给举这么个例子。我上节课也说了，说如果你感觉能量变物质不太好理解，因为看不到摸不着，你也可以想象这种能量就是一种最小的基本粒子，就是古代叫极微，就是一种这个最小的物质单位。但是呢它小的我们根本就看不见，哎，它聚集多了就变成了固体，哎，聚集的少了就变成液体，聚集的非常少那就变成气体。你也可以这样来想，这样你就知道物质是不存在的了。如果你感觉这个例子还不太好理解，就是说这个例子就是说实际存在的只有极微，实际存在的只有基本粒子，物质是一个假象。如果你感觉这个还不太好理解，我再举一个例子，小孩们玩的积木，他用积木，这儿盖了一个教堂，那儿盖了一栋楼房，那儿盖了一座庙，啊，他在这儿摆。这个是例子里头说什么呢？在这个孩子们玩的这个屋子里头，实际上只有积木，没有教堂庙，也没有任何建筑，没有房子。这你就好理解了吧？就是它摆成是教堂的样子还是摆成庙的样子呢，无所谓，实际存在的还是只有积木，并不存在房子。房子就是积木摆成什么样子的问题。你再倒回来再理解那个极微的问题，也就是世界上只存在极微，不存在桌子，不存在人。那个桌子跟人是什么？就是极微它还是极微它摆出一个样子来 暂时啊，几十年先摆成你这个人的样子，实际上那个样子也老在变。然后人们这个科学不是讲吗？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那就化成气，气又化成什么土，然后又摆成其他样子，你就理解这个时间理论了。叫什么呢？就是只有极木没有房子，只有极微没有物质。这个古代呢，他把那个能量叫大种，所以只有大种没有色，这个色就是物质。现在你理解这个当时这个基本理论了，实际上到现在我们实际上还是这个基本理论。说大种无差别，就是说你理解能量不好理解，我们现在就用极微代替啊，一种看不见的这个极微，它没有差别，极微就是一个最小的单位嘛。大种中无色，在极微里头呢没有任何物质，因为它非常小啊，它不是物质，我们看不见。色中无大种，桌子里头也没有极微，桌子就是桌子，我们说桌子的时候有专门它的定义，它不是极微，因为极微看不见，你桌子能看见，那桌子当然不是极微。所以呢，色中无大种，亦不离大种而有色可得。但是呢，他们这个一个是极微是有的，物质是没有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但是呢，他们两个又有关系，什么关系呢？你要是没有极微呢，形不成物质，没有极木搭不出房子来。所以呢，亦不离大种而有色可得，亦不离极木而有建筑可得。这是用这个画的比喻来比喻一个时间理论，说画家是只有画家跟颜色，没有你从画里头看出来的任何马呀牛啊这些东西。世界上呢，用外道的理论解释就是说什么呢？世界上只有能量，没有人呐、马呀车呀桌子呀房子呀，没有这些色。大种中无色，没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能量在某些时间因缘状态下，这会儿聚合成这样一个人，一会儿聚合成另外一个动物，这会儿聚合成一个桌子，一会儿又聚合成一堆土，那些都是一个假的现象，实际上只存在这个大种。好，这是用世间理论一过渡呢，把色，就是世间就承认色是假的、空的，色是没有的，实际上只有能量，只有大种。你看这个觉林菩萨，这就叫智慧，先找一个非常明白的例子说明什么有什么没有，然后呢又用一个非佛教的理论，就是世间的理论来过渡一下。你看世间的智者他都知道只有大种没有物质，这样人们呢就好接受后边这个理论了。后边理论是什么呢？就按照这个例子说下来，说只有心，没有心外一切法，心外一切法现在就在这个例子里头呢，就叫做彩画。注意这个彩画呀，咱们读一下啊，心中无彩画，彩画中无心。这个彩画是指的那个画里头的车马牛山河男女老少，不是指的颜料，颜料不叫彩画。彩画就是指的，你说我卖给您一幅画，什么画呢？你说我是山水画，我是人物画，我是花草画，他说的是那个彩画，就是指的那个内容，指的那个虚妄取的意象。就好像那个小贩卖石头的，人家是卖感觉，人家送石头，人家不是卖石头，卖的就纯粹是那个妄想，你买的是那个你想的那个东西。所以呢，心中无彩画，就是说我们的心中没有马牛什么车什么这一套。彩画中无心，画家画的这个画上，我先讲一下那个画家那个吧。画家那个是什么呢？叫只有色彩，他涂的色彩，没有虚妄取的意象。咱们还用马牛来做例子啊，叫彩色中没马牛，对吧？那个彩色红一块绿一块里头，我说了一根马毛一根牛毛都没有，没有马牛， 马牛呢也没有彩色，马牛里头没有那个颜料，哎，墙上涂的那个颜料，这是那个亦不离彩色而有什么马牛可得，也不能离了那个颜料，你还有这个画里的东西可得。现在呢，我们再来比喻这个心中无彩画，就是说我们人的心中呢，它是没有那些心外的一切法的，什么车呀、马呀这些东西。彩画中无心，就是那个车呀、马呀那些东西里头呢，也没有这个人的心。然不离于心，有彩画可得，就是但是呢，也不是离开你这个心有车马牛这些东西。这个就是违反我们一般人感觉的。我们一般人感觉是什么呢？说物质这个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跟我的心没有关系。我不管我看它不看它，想它不想它，它都存在。错了，这讲的道理就是说，世界上实际上存在的就只有心。你认为心外有法，就是你的妄想。只是你认为外边有那些东西，所以呢，离了心没有外边那些东西。这个道理我们后边还要讲道理，这儿是不好接受的，我们后边还要讲道理。先把这个现在是复习啊，我们先复习下来。就是说心中没彩画，大家可以承认，心里头没有马牛。我们用山河大地吧，心里头没有山河大地，山河大地里头呢也没有心。然不离于心，有山河大地可得，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心的话，也就没有山河大地了。这一点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往下学来解决这个问题啊。现在先往下复习，然不离于心，有彩画可得。下边一句说，彼心恒不住，就是说我们的心是无常的，老在变化，无量难思议，这个就是你想东我想西，这个各种奇怪的想法，视线一切色，所以视线的色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周克华，他杀了十个人，他被这个击毙了，击毙啊，他没有死，他没有死，他的意识是一直没有停止活动的。他现在在哪里？你要找这个就是所谓什么通灵的人呀、开天门的人可以看一下。估计可能是要下地狱的。下地狱之后，他还在视线一切色，不过就是视线的跟我们不一样。如果他下地狱的话，他下的是什么地狱？他视线的那个色，那个也是物质世界。比如说是火烧地狱啊，还是什么什么各种地狱啊，它就是大火，就是什么啊，视线一切色，就是说你造什么业，你就会视线什么色，各个不相知，就是它视线出来的色，我们视线出来的山和大地，各个不相知。你视线出来的山不知道有河，河不知道有大地，就是视线一切色，各个不相知，这个不好理解，这是个难点。我们来这个攻啊，这个还必须攻破，攻破这个了，立刻就对我们现在正在讲的社论讲的那两个比喻，大象喻、盲人摸象喻，就立刻很有用。说我们的心呢，只有心，心视现出一切色、一切现象，这一切现象之间呢，各个不相知。先这个讲一下真实情况，说为什么我们视线的色各个不相知？因为我们只有心，我们心呢分两种状态，我们心的本体是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我们说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大球体，你的心有多少记忆，这个宇宙就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这是我们心的本体。心的内容就是我们无始以来起心动念所有的记忆，你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感觉到的全留下记忆了，这就是我们心的本体。这个心呢，在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它会有一小部分亮起来，你想这个整个心是一个暗的状态，因为它没现形，它因缘不成熟， 因缘成熟的那一小部分呢会亮起来。我们现在就是人道的因缘成熟了，人道的这一块亮起来了。哎，亮起来呢就是什么呢，我们那个心里头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山河大地人呐、啊、什么就是人道里啊，我们记得就是这些。哎，亮起来还是这些，哎，就是山河大地啊，男女老少啊，你前生跟谁结了缘了，哎，谁的影像就跟你相应，他就这个你就感知到谁的形象了。然后在这儿就是啊，你原来骂过他，他回来就骂你，你原来帮过他呢，他哎见了你就特别喜欢，莫名其妙哎就想帮你，你说为什么不知道，就跟我们那个谈朋友一样，哎，就是说自个儿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非讨厌他，哎，就喜欢他，实际上都是什么呀，都是你前生结的缘，你结了这个恶缘就讨厌，你结了善缘就这个喜欢，哎，就那么简单。好，有一块亮起来了，亮起来的这一块就叫现行，心就这么两种状态，就这么两种状态。心现行了，现行的这个景象又熏成种子，然后这个新的种子跟旧的种子结合起来，又升起新的现行。世界上全部的实际存在就是这点东西，我们所有众生的心全重合在一起，个人是个人的心，但是呢，我们在亮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重合的部分，就是你亮起来一个桌子，我也亮起来这个桌子，哎，这样呢，我们大家呢都亮起来这桌子了，我们就说这个桌子是物质，就是我们谁都能看，人都这叫共同有的那个，我们把它叫做物质。然后我呢有一个想法，你没升起来，你有个想法我不知道，我们就把这个不共同的这一部分亮起来的呢叫做精神。哎，就这么一个区分，这就是世界全部的真实情况。注意，这个全部的真实情况，我们是感知不到的，它是刹那生灭的，刹那非常短，我们感知不到。说，那我们现在感知到的这个是什么呀？是我们的意识，通过它的记忆给我们翻译出来的，给我们翻译出来的一个假象。这个假象只存在在你的脑海中，注意，你看到的、听到的、你感觉到的、你想到的一切，只存在在你的脑海中。每个人是一个脑海，每个人是一个感觉，每个人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他感觉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都是你自己意识的语言给你翻译出来的。这完全是一个虚妄的世界，这就是那个画，我们从画里头看出来的那一切。就好像说，我怎么看的跟他一样啊？你当然你在画面面前看的时候，你也跟那个别人看的一样。别人说这画了八头牛，你也看了说啊，这有八头牛。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原来的记忆它有很多共业嘛，哎，有很多重合的东西，哎，所以。我们就感觉我也这样妄想，你也那样妄想啊，这就成了客观存在了，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呀，那个画上的那八头牛，他们个个相知吗？他们个个不相知，因为他们根本不存在。那八头牛，画上的八头牛互相不相知，我们承认。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看到这儿有八头牛，我们人就会认为说他们八头牛互相相知，你看这个一叫那个就跟着走了，哎，他就认为相知，还是各个不相知。说这个道理怎么讲，现在我就来讲，就是说你我如果认为这个牛一叫那个跟着走，他们是相知，我错在哪儿了？我告诉你错在哪儿，他这头牛叫一声那个跟着走啊，他不是这两头牛相知了，因为这两头牛根本不存在，它是你意识翻译出来的一个虚妄的影像。那怎么这个牛一叫那个牛就跟着走了呢？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里头升起了这个景象，我们就刚才说的心在运行，哎，它的因缘集合升起来一个现行，现行熏成种子，种子生成现行，这是真实存在的。在你前生的因缘里头有跟这八头牛的这个因缘，这个时候呢，他们八头牛实际上跟我们一样是平等的众生，是平等的友情，他只是这一生转为牛，他也是一个友情，他也是跟我们有一样大的心，他也在有他的世界，他也有他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 他也有他跟我们一样有他一个世界，他跟我们有缘，你跟他结了缘，你在这一生呢，你能够感知到他的心，你的心能够感知到他的心，你就能够感在你的这个虚妄脑海里头就显现出他的影像来，因为你现行里头有他的影子，哎，你的意识就可以根据那个现行的影子显现出他的影像来。显现的影像是不存在的，是假的。然后呢，我们心跟心是有影响的，互相是有影响，是有交流的。哎，你看到的他的形象，你就会心里头就会分析这头牛现在为什么叫啊，它是饿了还是累了还是什么，我要采取什么行动啊，你是用你的心在跟他的心交流，这是实际存在的东西。你在心进行了分析之后，你来采取心的行动，然后你的这个心的行动呢，还是被他的心感应，他的心呢对你这个行动产生了这个回应，是心跟心的交流。牛跟牛之间也是心跟心的交流，不是那个你看见的那两头牛他们有交流，他们是不存在的。这个道理不太好说清楚，我来举这么几个例子。一个例子呢是什么呢，我估计啊，我没进去过，我估计大车站里头会有一个铁路运行图，一面墙上那个电视好像也出过，就是他管范围的这个铁路线都在上边，然后铁路线上呢说这儿有几次列车正在运行，它就有一个灯在慢慢的走，哎，它应该有这么一个铁路的运行图。这个铁路的运行图是根据什么制作的呢？是根据实际存在的铁路线跟实际运行的列车的情况，然后呢用电子的这个各种闪烁啊标在上边。他看到现在比如说这两个车这个晚点来回调，他发现有一条线上啊有两辆车在运行，这个时候就有危险，哎，他就要这个进行实际的调度，说把这个车呢，或者让他等一会儿，或者让他调到另外一条线上去，他就要进行调度。这个铁路运行图上的火车跟铁道他们各个不相知，它就是一个灯嘛，就是一个灯在那闪烁，他不知道那个灯就是一个火车，哎，但是呢它可以反映整个这个铁路线的运行情况，人们就根据这个情况来指挥车的运行，哪个该停哪个该让哪个该这个变线的，就用这个来指挥。这就好像我们人的真实世界的运行一样，我们每个人看到的这个景象就好像那个铁路运行图一样，哎，那是一个假的，那上的东西都不存在，但是呢它可以反映出实际情况的大概情况来。我们是根据这个铁路运行图来调度这个火车运行的，我们人呢是根据我们虚幻的梦境显现的情况来决定怎么跟别人进行交流的，就跟这个情况一样。所以说那个铁路运行图上的东西各个不相知，哎，各个不相知，那这个车子这个灯子为什么知道躲那个灯啊，它是那个下边的人在调度。碰到我们这个现实情况就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各个不相知的，但是那怎么我感觉他们相知呢，是我们的心之间在进行交流，这个决定它显现什么样的情况。我再举一个例子，作战沙盘我们大家在电视上见过，一个大桌子上边沙子堆起来，山河什么碉堡啊弄一大堆，这个指挥官呢他就是根据这个沙盘来指挥作战的，那个参谋是干什么呀，那电话来了说我们已经攻占哪个山头，他就把红旗插到那个山头上，哎，说敌人又占了哪个山头，他又把敌人那个蓝旗动一下。这个指挥官就是根据这个沙盘的情况决定说把哪个调到哪儿去，哪个怎么，哎，来进行指挥战斗的。这个沙盘上的这些旗子之间山河之间各个不相知，因为他们都是假的。但是呢说那为什么呢，他能根据这个来指挥作战呢，因为他反映了那个实际战场的这个运行情况，哎，实际是双方的军队在进行战斗，这是实际决定的力量，哎， 那个沙盘只是这种实际情况的一个虚妄表现，但是呢你可以根据那个呢来进行指挥，来进行这个进行实际操作。我们现在人在梦中看的东西的景象也是这样的，你看着这一个人那一个人，实际上这都是假象，根本不存在，它就是我们心里头现行的一刹那一刹那升起来的一个假的影像，它根本无知。哎，说那这个东西有用吗？我们人看不到真的，只能看到假的，我们只能根据这个假人之间的运动，说他来了，他说了一个什么话，哎，他是什么意思，对我的利益造成什么有益还是不利，哎，我应该是欢迎还是反对，哎，我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实际上完全的活动在哪，都在你的心里，那个人的行动也是完全在他心里，他在你面前的影像，你在他面前的影像都是一个假象，但是呢我们只能根据这个不存在的假象来猜测对方的心的活动，然后我们来进行这个心行的造业。哎，上一次举了一个木偶戏，我觉得也挺好。木偶戏，哎，大家在看到的那个就是看到的那一部分，就是这个小舞台看到的，比如说孙悟空打白骨精，哎，实际上这个孙悟空这个木偶，白骨精这个木偶，他们呢个个不相知，他们没有任何感觉，哎，他们就是一个假象。是谁跟谁在打呀？是那个操纵他们的演员在打。注意，这个演员是通过什么来交流呢？他是通过这个舞台显现的这假的这个就是孙悟空跟白骨精这个舞台里的表现来猜测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比如说这边孙悟空那个演员一提让孙悟空举起棒子来了，那个操纵白骨精的那个演员呢他就知道，哎，那个呀他要打他了，我这儿呢得做准备倒的准备或者准备跑的准备，哎，他是根据那个舞台上的那个木偶的假象来猜测对方演员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实际上起作用的是他们心的交流。那个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些东西都只是一个虚妄的显现，它个个不相知，它根本不存在，它就是一个假象。现在你就知道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东西了，是心里显现的一个假象。哎，它的作用仅仅是让我们根据这个来判断对方心里是怎么活动的，很不方便呀，所以我们就会上当，就会上当。哎，那个人心口不一，我们要是不分析就会上当。刚看了一个录像，一个小伙子在武汉街头呢摆了一个骨灰盒，烧了三炷香，说他妈死了，我要需要380块钱，是怎么可能是把骨灰盒寄回去啊，是怎么的？结果记者到那儿说你是哪儿的人呐？他不答是哪儿的人，他说你别拍。记者说我来帮你来了，我了解了解你情况，我们帮助你啊。结果那个就赶紧收拾收撒腿就跑。结果在这个之前已经有好多市民都有一个掏了35块，有一个掏了什么那个妇女还挺说，这个有人能拿他妈开玩笑吗？是吧？他意思就是说你能啊，没妈没死你说死了呀，那还叫人吗？他觉得这个不可能是假的，结果一问就给吓跑了。哎，所以这都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是那个心是真的。哎，所以不要上这个当。这儿呢就结合一下这个就是社论里我们讲到的两种因缘。社论里头我们学到了说有两种因缘，一个是叫分别自性缘起，哎，就是阿赖耶识缘起，就是新的种子现行的活动，这是真实存在的缘起，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的缘起。一个叫什么呢？十二缘起，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哎，什么这个受精卵，然后生出来了小孩子，六入有触有受，受了就有这个爱，爱就有取，取就有这个反正造业，最后就有生老病死，最后轮回。注意，这个呢是增上缘，这个增上缘还没讲到啊， 这个呢是一个假缘起，这是我们十二因缘是我们看到的缘起，这个看到的缘起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两种缘起什么关系啊？就是这个木偶戏里头啊，真实存在的那个新的缘起，就是那两个演员的心，那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十二缘起就是我们生老病死的这个生死大梦，这个轮回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人能看到的那个孙悟空白骨精在那儿打来打去，这是一个假的。这就是这两种缘起的这个关系。等着这个决定菩萨记讲完了，咱们回去再讲这两种缘起，你就可以这个对这个理解啊更容易一些，也更这个准确一些了。好，我们休息半小时，休息完了再讲后边。